Focus。那么圣灵呢，就根据神已经在圣经里面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就是瑞玛。那么这就是活的话，你就是根据瑞玛，你知道怎样受引导。你知道在美国，在英国，他们有很多人爱主，有一天主的话领导他，这个话乃是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这句话是主当初对门徒们说的，所以第一代的门徒们说，第一个世纪的门徒说的，结果二十世纪的人，有的人住在美国，有的人住在欧洲，有的人住在德国，有的人住在非洲，他们再读圣经又听见了这句话，圣灵把这句话说在他的里面，那结果这句话叫他坐不住，这句话叫他抛弃理想，这句话叫他从很安适的一个地方，就到了中国，就到了非洲，到了印度，到了各个地方，然后甚至为主寻找。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有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因为主的话引导他们。但是不要忘记，主的话领导戴德生和主的话领导以赛亚不一样，主的话领导以赛亚是完全极新鲜的话，是从来是没有做过的，神现在对以赛亚说。那么这是 Logos， 但神对戴德生说话，神他戴德生受了引导，他可以做见证，神对我说话。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他为什么要有一千磅英镑，每一磅都是为了中国？为什么这样？因为神对他说话， Rhema 领导他，所以他可以不辞千辛万苦，他宁可撇弃撇下所有的一切，他愿意把所有的都给了中国，为了要把福音送到中国的大陆内地去。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戴德生怎么受引导。我们说戴德生有了主的话，那个话可以叫他放下一切，那个话能够叫他完全奉献。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神的话临到了戴德生，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话其实在第一次地主耶稣已经对门徒们说，到了十九世纪，神对戴德生再说一遍，同样一句话再说一遍，结果这句话在他里面激动他，在他里面感动他，他为了顺服主，他就到了中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是神的话引导他，是神的话让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戴德生怎么在中国那么艰难的环境底下，能够把福音的种子送到许多的角落。我们感谢主，因为戴德生有话，许多神的仆人都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所听见的话不是圣经以外的话，他们所说的话，所听见的话，都是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现在神对他们再说一遍。那么神怎样对戴德生说，神也怎样对你说，也怎样对我说。所以这一点呢，我想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就是一面是 Logos， 一面是 Rhema。我们需要有第一次的话，还有第二次的话。所以如果你圣经不熟，那么圣灵没有机会说话，圣灵没有办法说话，因为圣灵要说话一定根据他已经说过的。所以如果你要让圣灵对你说话的话，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让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圣经必须熟才可以，圣经不熟，圣灵没有可能说话，圣灵没有办法说话。但是你光读圣经，光研究圣经，不见得证明你有瑞玛。你可以把这本书当作另外一个东西来，当作学问来研究。你可以写很多篇的论文，甚至有的人根据这个研究圣经的结果，觉得主耶稣不是玛利亚，不是同于玛利亚。圣经他根据他们圣经从来不用这样说。是他们的感觉，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主耶稣同于玛利亚。弟兄姊妹，你看这，他们光有 Logos 没有 Rhema， 光有第一遍的话没有第二遍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说话的原则是两次的，第
第一次借着圣经说完，第二次借着圣灵说完。那么但是呢，现在如果你要明白 Logos， 要明白神的话，那么这个话呢，如果要明白神这个话，这本圣经的话，那你怎么解释它？我们刚才说过，解字的原则、解经的原则就是两。好了，等到你懂得解释圣经，懂得明白圣经，现在呢，圣灵借着这些圣经对你说话，你有了 Rhema，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 Rhema 是从主来？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可靠？怎么知道这个不是你的感觉？怎么知道你不会错？发现又是两次。所以明白 Logos 的原则是两次，明白 Rhema 的原则也是两次，两次的原则。而且话语的本身有 Logos 和 Rhema 的两面，就给我们看见神说话是对的。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你读这22个节句，然后你就晓得说，原来神的话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两次的原则。那么现在呢，让我从这三方面仔细的来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的解释，有一点说明。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我们先来看第一面，就是假定说现在呢 ，Logos 在我们手里，就是说圣经在我们手里。现在呢，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怎么明白这些事？我们怎么懂得这个事？那么我们说，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两次。这句话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明白神的话，你必须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证明神的话最少说两次，你才可能彼此解释。就是你不能用你的话来解释圣经里面的话，是不是不行？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圣经里面这句话来解释圣经里面另外一句话。那么这个时候，让这个从这个彼此解释，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与圣经的话，你看撒旦的确与圣经的话，你如果看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懂得圣经，撒旦也明白圣经，撒旦也凭圣经的话要试探我们。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回答，怎么反击撒旦？他说经上又记得不错，撒旦也没解的圣经，但是现在呢，好，你主怎么说？他是经上又记得说。所以今天呢，你不能光抓住一节圣经，然后在上面你盖了很大很大的房子，弟兄姊妹，因为你很可能很一个很大的危险，你可能把它解释错。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主的话，比方说讲的爱，你一定要把圣经里面主神什么关于爱怎么说的，你通通把它听清楚了。所以你需要一本的汇编，你就把所有的爱都把它通过。比方说血也是这样，那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人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他说耶稣宝血洗我心，洗我心，黑金变白金。那你如果突出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你去读圣经，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宝血是洗我们心的，没有。你可以会找到一节的圣经，圣经从来没有一节圣经说是主耶稣的宝血洗我们的心，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认真说来连宝血都洗不干净。所以就是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是那个是主耶稣宝血洗我们的心？所以好了，你怎么知道到底主耶稣宝血有没有洗我们的心？你不要去查别人怎么说，你也不要去问说神学家怎么说，你不必去问说那么那些懂得圣经怎么说。那么最重要的办法是你让神的话来说，神的话最少说两遍，其实不止两遍。所以呢，你就把圣经里的血通通拿来读过，你就发现血一共大概出现了400多次，所以你要很忍耐，你要把400个地方通通把它读过，然后你比较过，然后你看看圣经有没有一次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心。不过 圣经叫做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这个句话是有的。那这个是指着我的良心来说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必须让神的话自己来解释神的话，那这个才能够，你才会明白。所以你记不记得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所以如果你要看见光的话，这已经是光了。所以必须有两个光你才看得见，你只有一个光看不见，你需要用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明白圣经是在光中可以见光，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里面你才能认识神的话，是用神的话的这一句来照亮神的话另外一句。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地方圣经不明白的话，请我们记得那个不明白的圣经就是需要用全本的圣经去照亮它，那这样我们才不会断章取义。比方说有很多人读启示录，那么读到白马，读到红马，那么他就开始用他自己他很活泼的心思去想，到底这个白马是什么，到底这个红马是什么。所以难怪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白马呢就指着美国的白宫做的，那红马呢就是指着克里姆林宫做的。那么好，然后所以你指那里的那么第一批白马就指美国，第二批红马嘛就指着这个什么，就指着这个苏联，然后后来呢其他的马呢就指着欧洲共同市场，所以你随便说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可以随便解释吗？你说因为白布是白的，所以白马一定是白宫说的吗？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解释那个马是指着什么来说，第二批马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需要用主的话来，你要问说白马到底在圣经里面指的什么。起码在启示录后面也提到白，那不止如此，这里讲到白马，后来有红马等等，一共四匹马出去。那么如果你真的要解释它的话，你就要回到我们的主在橄榄山上对四个门徒所说的话，然后呢你比较你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约翰就在那个时候听见主的话。所以约翰的启示录一定和主的话发生关系，因为约翰根本就是坐在那橄榄山上听见主耶稣讲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现在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了四匹马，那么第四次，现在如果你仔细的看看那里面所形容的，再和主耶稣所说的，那么现在你就能用主所说的话来解释约翰的话。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有把握，你就知道说这个红马、白马是指的什么。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定是两次的，最少有两节圣经，你才可能断定一件事。他的意思，如果没有两节圣经的话，那么你光引一节圣经，就是很容易叫我们走错了。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求。有很多人呢，就读圣经非常自明。比方说吧，我举个例子，这个有的人说，这个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如果眼睛犯罪的话，要把这个眼睛挖出来，免得别人的眼睛掉在地上。一个肢体犯罪要把一个肢体挖下来，免得通通丢下去。那我问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怎么来？我们眼睛常常犯罪，那么是不是你到厨房里面就把眼睛挖了？有没有人说这个事？教会历史上有人说这个事，教会历史上就是因着顺服主的话，所以有的人就做很愚昧很愚昧的事，因为他犯罪了，所以呢他就真的照着主的话，就好像说把他就手嘛就砍掉，要么脚就砍掉，要么眼睛就挖掉。如果你有机会让我来讲这些故事，我可以指很多的故事给大家听。那你说难道顺服主的话错了吗？你开始有人性的做愚昧，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这句话？你就发现说，一面主告诉我们说要把眼睛挖出来， 但另一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要在凡事上荣耀我们，在身体上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自杀。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以后，你就晓得说，哦，如果这个话是主说的，如果这句话是明明主说的，那么你就晓得说，主为什么说要，主为什么要说这个，要这样做呢？那么你回去再去读那一段圣经，然后你就晓得马太福音怎么说，用的题材是很特别的题材，那里的题材乃是真言的题材，真言就真言，真言书的题材。那因为是真言书的题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些地方的话，你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真言呢，乃是用一种的说法把里面的意思把它衬托出来，所以重是重在那个最终的那个方向和意思，不是重在他所用的那个智慧。你不能这样根据这个智慧，你如果跟着主耶稣所用的那个，如果真的字面来讲，那就完全错了。你信不信呢？有的人呢，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打你的什么脸，右脸还是左脸啊？左脸还是右脸？好，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然后呢，主说你把右脸也转过来。好了，那么有的人呢，他认为说这是主所说的话。那么这个如果是主所说的话的话，那么当然了，那么现在呢，有的人说没有关系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别人如果说你一句，你就回敬他一句，你说我没有啊，因为他没有打我的脸啊，他是骂我，所以我当然可以骂他。主是说，如果人打你的右脸，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转。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人不是打你的左脸，打你的右脸，你要不要转过来？那有的人说，你看看这个明明是这样啊。那么甚至于有的弟兄姊妹说，那凡看见妇女的动了淫念的，就是犯了罪。那么弟兄姊妹，这样说来的话，这犯罪的只有弟兄没有姊妹。难道我们主说那段话，只是为着弟兄，没有为着姊妹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误会主的话。你看什么？我们就是把主的话都说，我们主乃是用真言的题材。所以他给了我们三个例子：如果人拿你左脸把右脸转过来，然后两件衣服，然后两里路，你从这里你应该得到他那个教训。今天不要说他拿你左脸，如果他右脸，你还得给另外一个。或者他打在你的头上，你还得那意思说你要转过第二个，那个使用的原则来说。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人要逼迫你的话，你反而站在你敌人的一边，加增那个苦难。这个叫做转过脸来，这个叫做走第二里路，这个叫做什么？第二里路。我们有没有这样说？那么你觉得，如果人打我右脸，我就可以打回去；如果他只叫我走半里路，那我现在可以不走了，因为圣经说是走一里路，叫你走一里路，你跟着走两里路嘛。所以这样读圣经，你当然会走错路嘛，怎么会走错路呢？可是如果你看见那是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不是根本是个难看的面孔。那个面孔叫你受不了，那个明明是你丈夫给你的，那你怎么办？那现在呢，主的话说，你应该站在你丈夫那边，增加那个苦难，你愿意吗？如果你真的是愿意这样做，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是顺服，因为是主叫你这样做。敌人打过你的左脸，很高兴的回去了，没有要再打你右脸，没有一个这样的敌人，没有。但是呢，是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主左脸的时候，主告诉你说把右脸，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主的话。所以主在这种情形比较多的，那么你，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人犯罪，特别讲到，那你特别讲到，你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然后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肢体叫你犯罪，宁可把它去掉，免得全身丢在地里。那这句话怎么？这句话是叫我们到厨房里把手割掉，把眼睛挖掉？
这句话很简单的意思就是除去那个犯罪的机会。所以把眼睛挖掉，把手砍掉，不是只说伤害身体说，这个乃是只说除去那个犯罪的机会。所以就是如果眼睛叫我们犯罪的话，我们要除去叫眼睛犯罪的机会，你要把那个机会除去。手也这样，脚也这样，这是我们主说那句话的意思。所以如果我把这些弄清楚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难处，顺服主的话没有难处。你看见主所主的话，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主总是给我们一些原则，然后呢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千变万化，人不一定打我们，根本不是像有一个种田的弟兄，他们住在梯田上面，然后每天呢他总是发现呢这个底下梯田呢一个梯田在上面，一个梯田在下面，那么一对基督徒的兄弟呢在梯田的上面，在那里耕田，
那么每天晚上他们在那里把水车满了他的田，第二天早晨发现他所有的水不见了，原来所有的水就跑到下面的田里，一天不说话，两天不说话，一个礼拜不说话，两个礼拜不说话，后来实在受不了了，他们想好好的去找那个人算账，在找算账以前，圣灵就对他们说话了，他说你去找他们算账以前，为什么在你灌满自己的田以前，你为什么不先把他的田把它灌满，水把它灌满？哎，结果他们照着圣灵的话，先把下面的人田梯田把它灌满了水，然后再灌田上面的水，没有多久以后，他的邻居下来道歉。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如果下面的梯田，如果人家偷了你的水，那么你要怎么说？主没有，因为天变化太多这样的事情了。主是用三个例子告诉两里路的原则，两件衣服的原则，还有呢第二张脸的原则。我们应该记住有第二个脸，应该有第二件衣服，应该有第二里路。第二件衣服、第二里路和第二个脸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遇见苦难，当你遇见迫害的时候，你不是和他站在对面，你是和他站在一边，增加那个苦难，为着主的，你顺服，愿意顺服我们。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这么傻？有没有人这么笨？只有基督徒这么傻，只有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徒还不是以暴制暴，以暴制暴呢太差了，以暴制暴是公平的，但太差太差了。当暴力来到的时候，当难处来到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难处，你就不可能有的人读圣经就不可能做了一些愚昧的事。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就这样，你比方说大陆上最近发生过这样的事，有的弟兄们就是因为他们受了长期的逼迫，然后信了耶稣了，也没有圣经的常识，那么有的人他们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献儿子，真的把自己儿子带到山上，真的就献上了。那这些愚昧，这就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他们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要记得，今天我们要明白主的话，那个原则一定是两次的原则，这一点我们要紧紧的抓牢才可以。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想弟兄姊妹就会清楚。我想这方面我们不能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我总是告诉弟兄姊妹说，解释圣经一定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这样你就能够明白神的话。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并不简单，但是我再举，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比方说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那很有名的一句话，第七章第十四节，那你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那么你这里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弟兄们，这是预言，这是在公元前大概800年前的时候，神 神借着以赛亚就说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预言，后来主耶稣呢生下来，主耶稣果然是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因为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福音的真理。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以他是六岁，他是女人的后裔。但是呢，到了21世纪的时候啊，许多人觉得这个真理恐怕不容易叫别人接受。那么如果今天呢，你要把福音送出去，你要尽量减少一些思想上的障碍，所以你一定要把圣经呢，把它变成大家都能够接受。你为做能赢得更多的人，那么有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圣经啊没有告诉我们，他说有的人就根据圣经啊，完完全根据圣经，他可以证明给我们看，主耶稣不是童女玛利亚，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对你我来讲是很惊讶了，我们怎么样也想不到说，怎么可能圣经很多地方明明讲了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但这些人都是研究学问的人，这些人都是写论文的人。那么最早的时候就在 Princeton， 我们在美国有几个常春藤学校，一个最有名的学校，其中一个常春藤学校里面最好的几个，像哈佛了是很好的，像耶鲁也很有名的，然后最有名的就是 Princeton， 普林斯顿。那么普林斯顿这个大学呢，我们都知道是根本就是常春藤学校，而且不光常春藤学校，而且这些常春藤学校最早都是基础的学校，哈佛根本就是基础学校开基础开始的。你知道哈佛的校长啊，那个时候好早好早，哈佛刚刚创校的时候，就是哈佛的校长啊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有一天要复国，你相信吗？以色列是1948年才复国的，哈佛是老早，今天哈佛的历史老早老早，但那个时候哈佛这个校长就是因为读圣经，他可以告诉我们说，很肯定的，以色列有一天要复国，以色列有一天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是非常准确的，并不是因为到了这个世纪，然后西洋运动在那里开始了，然后你说也许我们放马后炮，没有，老早哈佛第一任校前任的最早期的校长已经在那里预测，根据圣经知道了以色列人不光要复国，而且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不过很可惜，现在这些长春的学校慢慢的这个都放弃信仰，那么但是最早最早这些学校根本就是基督的学校，他们的神学院都是最好的神学，像 Princeton 神学院那可以说数一数二的神学院。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时候就是这些这个 Princeton 大学里面这个野神学院里面的教授，那么这些教授呢，他们在那里研究，在那里研究这个他们在那里研究这个圣经。那么他们有一个断案，就是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稀奇不稀奇？他说根本就没，圣经没有这样说，然后他可以解释，用各种方法把它解释掉。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和普通的妇女一样。那么我们父母都是在罪中的，玛利亚跟他父亲也跟这个主耶稣父母也是一样，所以主耶稣像圣经和我们是一模一样。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新神学。